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燕。
那各位听众晚上好。
没有听到啊。那我们还有一位嘉宾顾颖琼博士，他还没有进来啊，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的那个加入我们。那我们在他进来之前呢，我们就先讨论。那个张燕，您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想跟我们一起讨论的？
最近话题比较多吧，我觉得都可以。像比如说像这个英国王妃，
王妃这个你看了吗？
我没有全程看，我看了一些片段，就是
那这个他的点是什么？他是我也看了一下，好像他说。是王室里面有人质疑说，他们的小孩，不能代表英国，是吧？因为那个梅根是混血啊，他不是100%的那个黑人，他是一半黑人，一半，就他父母是那个，有一方是黑人，对吧？
对，他是一方是黑人。
所以呢，这个就引起了一些那个。好像种族歧视的一个好像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说王室里面有这个种族歧视，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我想英国对这个王室的血统可能一直是要求挺高的，以前就是这样的。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呢，第一呢是基于美国人对这个英国王室的这种好奇心嘛，因为毕竟很多这个美国人一开始都是从英国过来的，这个国家的等于这个原来就是英属殖民地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对这个英国王室的无论是内部新闻也好，花边新闻也好，或者说像这种严肃的这种政治新闻也好，大家都还是比较感兴趣。那这个前王妃吧，因为他们确切的讲现在已经不是王子跟王妃了，因为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这个王室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普通人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们感兴趣，所以说这个电视台好像就是出了$800,000是吧，后来就是卖广告啊或者什么，各种操作就是挣得盆满钵满啊。
这个收视率还是蛮高的，它应该是好像对它收视率应该是最高的，在上周还是一个时间段里的。对。
这个我们对英国王室了解的也不多，就是英国王室名人也挺多的，就是但是负面的那个新闻也很多，比如说戴安娜呀，以前就车祸身亡，然后那个查尔斯王子一直想当接班人，然后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就是不退啊，然后基本上就没戏了，对吧？然后自己也老了。
他现在已经就是承诺，就是即使是这个女王如果过世的话，他也不再当给国王了，应该是直接传给他的那个后代，那个孙子了，应该是。
他那个 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戴安娜生的，对吧？
对。
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倒是一个可以说是个花边新闻啊。然后
没有，我觉得不单纯是个花边新闻，因为我觉得虽然他作为一个脱离王室的一个前王妃跟这个前王子嘛，他受到了这个社会的关注，但是他这个关注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花边新闻，更多的他我觉得他揭示了两层，一个就是这个英国王室的这种陈旧的观念或者陈旧的传统对于嫁入他们这种就是这种王室的这种平民的王妃平民的女子有众多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种现象，从戴安娜开始到现在这个前王妃，就是这种不公平，因为他们在那个采访的过程中实际上不断的提到戴安娜王妃当初的一些际遇吧。我觉得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种族歧视这个问题。他虽然没有点名，而且他声称是永远也不会说出来是王室的哪个成员去探讨这个肤色的问题，就是猜测他的孩子出生以后这个皮肤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到底有多黑，那这种黑的程度会不会影响到英国王室的形象，甚至是不会给予他这种王子的这种称号。我觉得这两个层面吧，还不是一般的花边新闻，还是比较严肃的这种政治新闻。我觉得，因为毕竟英国的这个 BLM 运动，也可以说是虽然没有美国那么猛烈，但是在西方社会里面，他们的这个影响力还是蛮大的。那现在这个话题出来之后，不知道对英国王室的打击到底会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其实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话题。
嗯，我其实蛮关心他们，因为他们以前是王室成员的话就吃喝不愁，然后现在出来之后就是相当于被扫地出门了，就是所有的待遇都没了，然后这个开销是不低的，然后他们靠什么生活？当然接受采访时，比如说像拿800万，这个也够了。
采访一下有800万的。没有，我觉得实际上王室的待遇呢，本身它就是一种荣誉，它是一种荣誉感，它并不是说真正的能够获得多么令人羡慕的这种奢华的生活，其实也不一定。那作为他们脱离王室之后就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然后去获得一份体面的生活，我相信应该也不是问题。
可以说是新时代的灰姑娘，对不对？就梅根，因为
对啊，包括他那个戴安娜王妃也是当初也是以灰姑娘的形象进入的王室，
平民，对，
他主要平民的身份。
但是他们在他那个层面找到那选择的余地太小了，如果不向平民开放的话，
对，你如果按照以前的传统，对吧，都是王室找王室，对吧，然后英国的找荷兰的，荷兰的找法国的，德国的，就这几个王室串过来串过去的话，那肯定选择面太小了。它不符合社会现代社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范畴，对吧？因为现在世界都是平的，对吧？每个人相互接触的机会都非常的大，不像以前一样，以前的平民根本就介入不了他们这种王族的生活。
美国通过了那个新一轮的，应该是第三轮吧，叫新冠的纾困法案，1.9万亿美元，然后 张延鼎对这个法案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法案应该算是众望所归嘛，因为这个在川普下台之前，这个法案就在进行讨论，也是一波三折，因为美国的疫情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个普通老百姓也确实是在等待着这笔救命钱，所以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虽然一波三折，但是呢，这个法案迟早会通过，只是怎么通过，然后具体多少钱？
对，它是，它也是减少了一些东西，就是至少拿掉了三个，因为本来是想搭顺风车的，一个是，
对，
全国的最低时薪就是从7.25美元涨到那个15美元，这个就是翻了一番还要多。这个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失业补助，就是就是第一轮的时候是每周600美元，那第二轮应该是那个的延长的，但延长到3月底就结束了。然后呢，第三轮呢，就是共和党一开始想要只给200，然后呢，民主党呢想要400，后来讨价还价就变成300，就是这，但是比第一轮是少了一半。这个是那个失业补助，然后呢，对，还有一个就是发支票，就是那个1400美元的支票，就是什么人是没有，就是他就递减的比较快，就是年收入75000美元，单个人啊，就是单身的，就是有，就是1400都有。但是到8万就差5000块钱，到8万就没有了，完全没有了，8万以上都没有了。就以前一开始的版本是那个到10万嘛，也是，这就是他就让一些人就拿不到，就是是不是通过这么递减的快的话，是一些人拿不到的话就省一点钱，不知道，有可能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法案的通过，肯定是可以说是集思广益。就是各方面的这种思考，各方面的这种探讨的意见都参与进来，然后使这个法案更加的合理吧。比如说我觉得像那个15美元那个最低时薪这个事情，民主党还是步子有点慢的，有点太快了，因为虽然说把这个时薪调得比较高，这是民主党一贯的政策，但是呢，
他这个也投票了，后来就是有8个民主党的，就是加入到共和党那边了，所以就变成58票反对了，58票反对就没办法了，只能反对掉了。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挺明显的，美国的经济说句实话，现在面临巨大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身边的一些小生意，我们平常。喜欢的一些小商店或者说一小馆子，都已经消失了，而且我相信这个消失应该不是临时的消失，应该是永久性的消失，因为有些资金耗干净了之后，你赔光了，就是你不会说再弄一笔资金然后再回来继续做。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把时薪提高，尤其是你可能在我们西雅图这边可能还稍微的看不太出来，因为本身我们这时薪就不低了。那在一些中西部那些地区，对吧？那些小商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那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时薪调高了之后，那对于这种小商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是非常不适合的现在。
他还有一些别的，就是就是租金补助啊什么的，就是有的人租房子他就租不起嘛，然后一个是禁止那个驱赶，就是业主或者说房东不能因为房客交不起房租驱逐，但是就是欠的钱还是要还的，就是等到这个制度结束了，就是以后还要还的。 有个还款计划。那么就是如果你付不起的话呢，付不起房租呢，可以申请，申请了叫国家给你付，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也是留了一笔钱。这有的房东他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分期付款的，然后呢就靠房租来付钱。那么如果收不到租金的话，这个房子可能会被银行收走。这样子的话呢，房东也有一些那个补助，所以呢就是保护房东跟保护房客的这个钱，所以这些都有。
对，他们现在就是相当于用这种资金，用印钞票的方式或者说借债的方式，让美国的经济整体经济和以及微观经济上能够形成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把它暂时封冻住一样，就是保持现状，谁也不要垮，对吧？个人也不要垮，小企业也不要垮。但是我觉得这种计划其实很像这个社会主义，很像社会主义，或者说很像计划经济。至于能不能最终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还是有待探讨的吧。
不，其实你说的社会主义，其实中国应该是仅有的，或者说全世界没有，仅剩的两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但是中国是一分钱没发。美国这个其实西方这些国家跟社会主义我觉得是谈不上的，就是他们就是说更加，其实是更加人道一点，就是不希望有人因为疫情啊，就是流离失所啊，或者说饿死呀，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就是都是人道主义关怀吧。我觉得这政府能够发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又失业了，然后又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他怎么办？那现在政府就相当于是系列措施，对吧？就是给你失业补助。那以前是每周就是600美元，然后一个月就2400多。那这个还不交税，对吧？这个、还是税后的。那么然后房租怎么办？房租你一申请了，政府给你交房租，你这个就已经这个政府已经照顾的无微不至了，可以说是。
其实我刚才有点口误哈，我把社会主义这个词说出来，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有点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去把所有人的开支生活它都在一个它的计算的一个能力范围内，然后尽可能的去保持一种状态，我觉得有点像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呢话说回来哈，我觉得首先中国不是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啊。
它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政府也没有说它是社会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一旦加上中
国
特色，
国家资本主义
啊，对，
国家是大老板，
国家资本主义，对对对。但是它里边也掺杂了很多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内容，有国家资本主义，然后也有真正的资本主义，然后但是就是没有社会主义。我觉得中国现在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那种全民性的东西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国家掌握资源，
社会主义这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啊。
其实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就是社会的资本，有社会的所有资产由全民所有，对吧？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的话，那根本就不叫社会主义。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呢，我们请到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么还有顾颖琼博士呢，在外面等着啊，不知道他能不能进来。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美国的这个最近刚刚通过的新冠纾困法案。那个张燕，你喜欢你对这个法案持欢迎态度吗？
我谈不上欢迎，我谈不上欢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最笨的方法，就是就不用脑子也可以想得出来的方法，对吧？就是今天借明天的钱嘛，对吧？至于这个钱谁还，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就如果这有点，我们就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你过日子一样，对吧？你在困难的时候你去借一些钱，然后把这个困难时期渡过去，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对吧？你不能说家里人最后饿死然后不管。那但是呢，你这个贫穷的状况如果一直靠借钱去维持的话，然后你没有一个方法去把他的这个经济水平拉上来的话，那负债子还，对吧？然后最终这个破产或者这个家破人亡也是难免的。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纾困计划，说实话我不太感兴趣，就是有也可以，没有的话好像也没有说差到哪里去。毕竟说你想想，就这个纾困计划已经拖了半年的时间了，差不多从一开始谈讨论然后到今天开始彻底通过，那你说半年的时间，这个
还好没有，应该是没有。就是上次特朗普离任前，就差不多一月份吧，已经发了一批，就是600美元。当时那个拜登说应该发2000，然后那个
川普说，
特朗普只想发600。发600发太多了，特朗普省了钱自己又拿不到的，这省他干嘛呢？结果呢他就发了600，然后这个拜登发太少了，就跟自己以前说的话就金口玉言啊，2000就2000，已经发了600，这剩下1000石油也补上了，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发600也好，你发2000也好，你发1400也好，对吧？其实我们很清楚，你说那些钱对于一部分人是确实是有救命的作用，对吧？他们
是他们是算好的，就是说你年收入如果低于75000，那家庭收入如果低于15万，那么发这些钱是那个很快就用掉的，很需要，整个简直是雪中送炭。然后呢，但是你收入比如说家庭收入超过20万，个人收入超过10万，那这个钱给不给无所谓，所以呢就他给他钱他就存起来了，就差不多就是都算好的。所以有的人就说那个会不会提振股市啊，因为这个钱来了我们这些钱就全投到股市去了，其实不太可能，因为75000跟80000，到了80000就没有了，80000以上就没钱了，7500080000都算是贫困线，那拿到这些钱就刷刷刷全部就全部用掉了。
没有，它里边有这么一个关键啊，它的这个收入它是根据你去年的收入，就19年发的时候，它根据你18年的收入。那你18年、就是、
它现在不是照你那个最近的，就是最近都报的税，如果你2020年那个收入是比19年 减少的，那么鼓励你赶快报。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总统签了字之后就生效了，那最好在总统签字之前就报掉，这样子他就用2020年的数字，不然的话就用2019年的那个数字，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说他这个数字有滞后性的，你在疫情之前对吧，你收入可能有10万，但是疫情一来了之后，你就收，比如说餐馆的经理对吧，我一个朋友他餐馆经理一个月就是7000美金吧，啊，7000美金的收入，那就是也不低，你知道吗？
1000美金84000就拿不到了。
对啊，但是餐馆已经倒了。
嗯。
那你说他需不需要？对吧？一家子他如果有房贷。
需要需要，他需要的话是这样子，就是赶快报税啊，就是进入系统了，因为这个现在都看那个。那个国税局 IRS 里面系统那个最近的一年，它完全照最近一年的数字来的。
对，因为每个人的实际上情况不一样，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计划性的这种经济，政府认为它能够把自己的手伸到每个人的兜里边去控制你的生活，是陷入贫穷了，还是能够挽救你的这种困境？但是我认为是人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对吧？政府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说这
就是他就是救急的，因为有的人就穷人吧，你真的给他给个1400给600，真是就是急的时候真的能救命，跟你说就是救命钱。
是，我相信肯定对一部分人肯定是，但是这个最终能不能达到所有的人，困难的人都能够受到这个帮助，或者说都因此，
我们困难人是因为他是以哪个收入的比75000收入少的，低于75000的人，这你零收入的也能拿，这些全能拿的。你收入如果足够高了，高于80000了就不给了，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倒是没有，那一视同仁的倒是，需要的人都需要。当然不会你穷得很多，你欠了一屁股债，就政府给你还债，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那你想像那个川普一年纳税750块钱的这种人，会不会也得到？
还真可能有。
对，对，这就是我说的。
这还真可能给他发。但现在就是那个所谓的牛奶金，就是一个叫抵税额，就是一个小孩以前是18岁以下，一个小孩就是tax credit， 就是2000美元嘛，2000美元。如果你就是说如果你不用交税，也不会退税的话，有个小孩就给你2000嘛，就这样子。那如果需要交2000块钱税，但是呢正好有个小孩就抵掉了，就抵税额嘛，原来是2000，然后现在涨了，就是6岁以下的小孩就是这个抵税额变成3600，对，以前是2000，现在3600的话涨了很多，涨了%多少，涨了80%，对不对？然后那个如果小孩是7岁到17岁之间的话，就那个3000块，就是这个额度就涨了。
这个对小孩子，这个我还是蛮，
这个还不是跟你收入没关系的，就是那个
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只要你想，所以你家
川普的儿子，他的小儿子也会有的。
对啊，你三个小孩都有，所以特朗普他就算不是交750块钱税，就是哦。特朗普他交的税少，但他收入不止那个不止80000的，所以他应该是拿不到那个，他收入可能几千万，他比如说我收入几千万，我跟那个
收入几千万，然后你亏损几千万的话，他之所以交750，之所以交750，你是他是应该是他的，首先他不会从他的公司里边去支出嘛，对吧？他肯定是公司收入嘛 ，LLC 也好，或者各种他名下的公司的收入跟亏损，它是相互抵消的，对吧？比如你营业额，它只营业额而已，你看你成本多少了嘛？营业额1000万，成本1200万，那你就亏200万了。
嗯，
他交七百五肯定是收入少，不可能收入几千万然后就是不交，嗯，然后交七百五那是不可能的。
他这个他老狐狸这个，他不是以前那个有一笔，有一个什么开一个什么公司，他就算亏了，然后管十几年的税都不用交。
那都是对企业嘛，那都是对企业，嗯。
嗯，我们其实是还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那个，宋丹丹的妓女叫赵婷，然后她得了金球奖，然后据说她本来她的电影叫《无依之地》，叫《Nomadland》，本来都要在国内排档的，但是好像撤档了，所以这个事情也算是一件大事情。不知道张嫣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
我关注这个新闻了。这个片子我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谁，具体是谁，我就听，反正有点印象是一个亚裔的导演。我看新闻嘛，当时还没有说是中国裔还是华裔什么，但是亚裔导演，然后叫什么名字？Chloe 嘛，我也不知道是他，好像那后面那个照都没有，当时是，
嗯，
啊，我以为是个韩国或者新加坡哪儿的一个导演，
大陆的，中国大陆的，
对对，我当时不知道，我介绍给那个让我老婆看的时候，我还说好像是个亚裔导演，那其实这个片子还是真是拍的不错，真是拍的不错，我很欣赏。
你在哪个地方看？电影院看的？
没有，在网上嘛，在网上。
网上已经有了，
那网上很早就有了。他这个片子不是一个新的片子，他已经拿了几个奖。
对，威尼斯的那个好像金奖是吧？
对对对，
金棕榈奖好像是。
对对对，那也是。对，那也是很难拿的一个奖。
金棕榈奖以前张艺谋啊什么是拿过金棕榈奖吗？拿了不得了的。身价涨几百倍啊！这个
就是他这种文艺片在那边更容易获得一些掌声。像金球奖，然后或者说像奥斯卡，实际上有点市场化了，有点这个市场化的一种。
但金球奖跟奥斯卡还是全球的那个最应该是最高的了，已经没有，已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奖了。
不是，你看怎么看了？你是从学术方面，你还是从市场方面，还是从这个著名这个角度，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角度？你知道吗？你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从学术角度来讲的话，戛纳还是要比奥斯卡要专业一些。那我觉得像这个赵婷呢，其实他说的那句话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是
中国到处是谎言，
到处都是谎言。我们从小是在谎言里边长大的，我的父母在
我觉得本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前人民日报是谋藏万金，然后钱学森还是作为一个中科院的这个顶级的一个科学家，说认证了一下谋财万金是可能的，你这些不都是这个谎言培养出来的吗？
谎言还不怕，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人嘛，或者社会里边都会存在谎言。我觉得中国那个社会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充满了谎言，而是以谎言为荣，你知道吧？就是谎言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我能够向你撒谎，你还不敢把我怎么样，那是说明我比你更有权利，你知道吗？你像那会儿赵高指鹿为马，对吧？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你皇上还要厉害，你知道吗？我指着一个鹿，我管它叫马的时候，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我。
你现在也差不多啊，现在
也一样。
现在指鹿为马，谁敢站出来那个呀？反对呀？说这你
不敢妄议的，
是吗？你敢吗？
不敢妄议的，对，
您不敢
一样啊？你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对吧？作为家长对孩子撒多少谎，都 都是正常的，我为你好，孩子撒一个谎都不可以，对吧？那叫挨打，或者说那要受到惩罚。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这个社会，它不仅仅是谎言多，它是以谎言为荣，你知道吗？而且你看，比如说家里人比如得了这个绝症癌症的话，全家人都瞒着他，对吧？一个人他可以从得了癌症到死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对好多就是海外留学生，就是说父母当中的有一方或者双方死了都不告诉他的呀、
啊，
这我觉得
对对对对，就怕耽误你学业呀、啊，
对
吧？对，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我天哪，
非常夸张。所以我觉得赵婷说这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个我们欢迎一下顾博士。
哦，顾博士上来了，
肯定是睡过头了，这家伙，天哪！那个
妹妹，我在给人那个写 offer， 没办法。
你在招人吗？还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买房子。
哦，房子啊，房子，那不耽误你挣钱。
没，他只是突然出现。
我们那个讨论的这个事情，知道的是吧？赵婷那个，电影得了金球奖的电影，有可能得奥斯卡奖，在中国撤档了。然后本来，我觉得本来那个宋丹丹在国内有那么多人脉，你这肯定要火一把，对不对？那再运转一下的话，就是到处都排片吧。
对、
这个，
而且那个电影主要不是就是说美国的不好吗？对不对？就是说、这个、
对啊，就是资本主义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的那个没落嘛，对不对？
对对 对，
中国人看的多爽啊！
对，我主要是很奇怪，他那句话好像是很久之前那句话被挖出来的。
很久以前，我觉得小孩子这个叛逆期说什么话，你就算骂父小孩还要骂父母呢，对不对？父母也不会计较的，对不对？
对，我就不知道
我觉得没什么
是怎么被挖出来的，知道吗？很奇怪，突然一下就把之前的话给翻出来了，然后那么多年前的事情，
主要是太无聊了。就这就叫人怕出名猪怕壮嘛。你如果顾博士，你一旦出名弄得人人皆知的时候，你的黑料这个。每天都是头条，跟你说。
没事，我以前有人骂我，我就跟他说啊，你要能坚持的这样骂我一年，每天都骂一次，骂那么多字的话，过一年我奖励你$1000。但是基本上，人只能坚持一个月吧，骂一个月。
啊，你给的太少了，我都每天骂才拿$1000，那是谁愿意骂？
差不多吧。
但是赵婷的那个片子其实本质上来说也没有什么新意，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片子就是说资本主义有些地方比较腐朽落后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它本身的结构啊，
这个不要
新意，
就是刚刚张燕说的所谓的文艺片嘛，它表现人性啊，生活细节啊，这个黄那个这个简拾荒老大妈也可以有黄昏恋啊，这个东西都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好莱坞其实老掉牙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一年没怎么去过电影院嘛，对不对？
嗯。
然后就也没人怎么拍戏，所以说这个片子当时就挂在这个名字上，有的时候就看时候，就像我是李焕英是一样的，这50亿票房了。其实我看那个片子，我大概看了那个10分钟、15分钟吧。我就崩溃了，我没有。
我是李焕英啊，
对啊，
我是李焕英，我是李焕英嘛，就是这些都是这些明星啊，名气大呀。
啊，对啊，
这个、
片子本身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好，你知道，看了一个东西，头晕。
沈腾啊，什么上什么电影，这个都是票房保证呀、
啊。对啊，那
叫贾玲，对不对？
国内那时候没有电影嘛，结果他一出来就正好占了个空档。这个其实这个对刚刚这个小女孩说的这些话。其实也是，他其实这个也是正好撞在枪口上，然后国内好像已经也把他那个讨论他的那个帖子全部都删了吧，他也是被禁止讨论了。
禁止讨论，我觉得国内还是这个片子还要排出去的，不然的话引起国际影响，说起来你控制言论自由，控制成这个样子，真是。
其实这个片子的话，你演一演，人家看一看资本主义，多么。破落的话，这个小粉红少来一点，大家过得也挺开心一点，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不在国内上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第一呢，也确实是很难看懂这个片子，国内啊，国内的一些这个观众，比如说像喜欢这个《你好，李焕英》的这些，对吧？
他就是他现在有很多人家说起来有很多优点，就是说国内的话，就算虚构啊，很少能够这么细致入微的体现一个底层那个一个老大妈的这种生活的那种状态的，
对，而且还回到了那个时代，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说他呢又影射了一下那个时代，又没有怎么谈那个时代到底是怎么样，只是说那个时代大家人是怎么活着的，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就有一点怀念，而且主要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别的片子，没有什么片子，没有什么票房，然后他这个片子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用特殊的技术啊之类的。我估计上档也比较容易嘛，
对，他那个就500万美元嘛，这个制作成本。不过就是作为导演来说，他第一部电影的那个成本只有10万美元，也得奖了。然后那个500万美元也是小制作，所以都用了群众演员，大多数都是群众演员。
对，你知道吗？我那次在西雅图 Avio。去这个叫什么理疗吧，我们也叫马莎治了，里面一个理疗师就是在好莱坞做演员的，在 IMDB
是美女给你按摩是吧？
对，他是在 IMDB 上面都有那个名字的，演过片子的，你都可能都看过的，就是那种演外星人啊什么之类的，在里面的演过的那种。然后就是因为一年多没有什么业务，只能这个去这个自己开了个店，然后在那里维持，然后有业务的时候才往洛杉矶飞，知道吗？去拍戏。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这过去的这一年大家过都挺那个什么，服务业尤其是电影业是属于服务业，这一年其实像服务业过得还是挺悲催的。
对，顾博士多出点钱可以把他带回家。
没有带回家，人家见识多广，这个见得多，就是能上能下，这种心态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知道吧？就是上可上好莱坞电影，对不对？可以走红地毯，下可以做给人做精油开背，都无所谓。
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们那个另一位常驻嘉宾顾颖琼博士啊，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网红，刚刚上线。那么那个我们常驻嘉宾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啊，是准时上线啊。那我是小袁。我们再谈另一个话题，就是国内又在开两会了，然后呢那个习近平呢在小组讨论当中说了一句话，说那个现在中国的70后、80后、90后、00后现在都有条件出去看看世界，现在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已经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那他就是一方面好像作为一国之君啊，能够自嘲当年比较土，另一方面呢，他就是我们中国人很自豪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不用仰视。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他要凸显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一再的谈到中国抗疫很成功，所以呢，他就说这不是一时之运，我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突出一个自信啊，自信两个字。那关键这个自信，不仅仅是平视这个世界，还要制度自信，就是中国这个制度，就是说领导人可以做到死的这个制度，很自信，就是说要全世界向中国制度学习。你们觉得，这个平视中国是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吗？
首先他的延期是明年延期吗？任期？
任期到2013年吧，等于。不，23年应该是23年，因为他是
23年才讨论是不是能够进入下一个任期，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应该如果要那个的话，就是明显的接班人要突出出来了，应该。
如果就是说他要找接班人的话，现在
应该
什么胡
春华？现在对，现在没有，
就是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像我们之前隔代指定的那些人出来。
不会了，已经不会有了，就。已经人家基本上已经定论了，就是
要连任
习近平的，习近平接班人就是习近平。
他隔代的人都抓起来了吗？
胡春华也被抓起来了吗？他不是说
没抓起来，
胡春华没有，边缘化了。
就是基本上不谈他了，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没有新的接班人出现的话，那
不以前就是以前猜想是那个照年龄嘛。一个叫陈敏儿，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胡春华，就是他们比较年轻嘛，就是应该是最小的，就是政治局那个委员里面，就是有可能会接班或者什么东西。现在陈敏儿去重庆了，然后胡春华是国务院副总理，对吧？就这个职位没有那么。
其实啊，我有一个观点啊，这个。美国呢用的这个方式，首先我们不谈这个平视不平视啊，这个其实是一种受害者心理啊，就资本主义嘛，就大家一块来做生意了。那么我其实谈的一个就是美国经常是用大家到我们美国来过生活、上学、工作，对不对？然后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把美国的思想灌输给你，然后大家都是一家人，对不对？现在看来这个思想好像并不怎么工作，你知道吧？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本拉登那时候曾经来美国，跟习近平一样的，都是住过一年多的。习近平在亚华州住过一年多，实际上那时候是外派，官员外派，他在这个亚华待过。
对。
本拉登也是被派过来，所以过来是作为王子，那时候也是做王子过来培养，也是待了一年多，对
不
对？
这个我觉得本拉登这个有点离题啊，就是这个。
就是我说作为这种真正的独裁者来说，或者说内心有一种对权力欲望的渴望的人来说，美国这种教育方式实际上是就是感化方式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反而会这个加重这个到另外一个方向。
对啊，你看金正恩对吧，也是留学了很多年啊，对吧，就学会了怎么对付西方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对这个这次也没有什么平视不平，我觉得其实从这一次来的话，就是说小粉红要是感到哪里自豪呢，就待在国内啊，待的时间长一点，对不对？你其实现在有很大的问题，你也发现这个来的太多，最后就导致很多东西都大家自己也找不到工作，对不对？你一是找不到工作，二是跑到这里来你心情也不好，年轻人心情也不好，那跑过来还浪费家里的钱，对不对？美国这边又不包工作，你跑过来那搞得还是挺伤心的。你不管平视不平视，你其实就待在哪里自豪。
现在这个就是只是说现在从上到下中国人的这个口气就比以前大多了，而且信心特别特别足，就是说那这个跟全民在学习那个最高领袖的讲话也有关系，因为他时不时就说一些那个底气特别足的话，比如说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定力也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什么东西，然后就 都是这种非常这个非常大气的话，然后呢觉得
对，其实转折点
抗疫成功了，就是制度上是全世界第一的这种。
对，转折点其实是就是发生在2020年的这个5月份跟6月份，然后西方的这个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是上来了吗？
嗯，
但是国内
中国是下去了
啊。
那个时候中国下去了都可以
自由活动。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舆论国内的舆论宣传嘛，你就说外面，但是他也不谈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最后牺牲的，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感染的，为什么会感染，他不谈这个，他只是谈数字。然后因为国人又特别害怕这个东西，你知道吧，特别害怕这个生与死，这个搞得好像可以长生一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有好多同学也是这个，就暴露说哎呀你这个怎么又死了这么多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多那个什么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所以说其实这样也好，就是说按照古话来说，你不那个暴露一下大家都不知道，免得都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对不对？其实真正应该分道扬镳还是分道扬镳，两边其实很多的哲学啊生存观点啊其实都凑不到一块儿，
三观不合。
对对对，你这个经济学啊什么东西都凑不在一块儿的，你强行凑在一块儿也挺难受的，所以说其实也没有必要凑在一起，而且人家其实也没有对你怎么样，你平视就平视了，你要仰视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啊，你知道
不是他不是平视，其实还想要俯视，知道吗？实际上他说这个平视就是想要俯视。
对，其实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理解，我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将来想做到比如说斯大林这种或者说毛泽东这种程度，你知道吧？毛泽东的思想的确是传播到了，
没有，他已经不他什么时候退休已经写好了呀，2035呀，2035计划已经在实施了，这个
啊
2035计划都实施了，不是很明白的嘛，就是
2035他多大了都？
啊，2035他说起来，我做到邓小平那个年纪了呀。哎呀，现在67还是68？对，现在68了吧？
啊，
对啊，
这也是，这没办法。但那个，你也知道，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变化特别快，没有办法捉摸。而且，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过去的这30年，实际上是难得的这个和平发展的30年，对不对？没有什么大战啊，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啊，其实大家过得还是挺 happy， 就是一心搞经济的三十五年，往前推往后推，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其实这个历史上多数的时间其实都是动荡的时间，你知道吧？所以说不知道这一次到底经济脱钩会脱成什么样。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凸显出来，中国其实比苏联这个硬扛的这种军事硬扛的这种还是厉害得多，因为经济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命脉啊，这次牢牢的抓住了还是很厉害，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没有，他抓住了西方的经济的命脉了吗？
对啊，就是我举的例子就是说，你看帮你家干活的人干着慢慢就变成你的家人了，你不可能把人家赶走吧，因为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家做的，你赶走了你也不可能自己去做，对不对？那你就难弄了，知道吧？什么东西坏了你怎么办，对吧？
没有，即使没有经济这个环节，中国的这个整体状况也很难改变，对吧？你看看古巴经济封锁了那么多年，北朝鲜，对吧？穷成那个样子，饿成那个样子，它的整个政治体系基本上是没有动的。所以不是说脱钩不脱钩的问题，脱钩不脱钩这个取决于美国的决心，对吧？你美国如果想剁下一条大腿或者砍掉半扇身子的话，还是能脱钩，但是呢你这么脱钩的意义在哪儿呢？对吧？你这么那它就变成一个西朝鲜，对吧？然后退回到80年代，或者像伊朗像现在的古巴一样，你还是就是美国，你把自个儿伤了一半之后，你又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脱钩还是不太可能。
我觉得这个夸张了，就是美国跟中国经济脱钩，美国变成古巴，这个
是不是不是，我说中国变成古巴，对吧？你脱钩的目的无非就是制约它的经济发展嘛， 那好嘛，你制约了啊，它变成古巴了，它哪怕变成北朝鲜了，但是你对于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美国什么好处就是以后
北朝鲜 ，no， 北朝鲜
希望有这种有
北朝鲜
这种，就是说死一下死几十万。我四五十万这种疫情过来啊，你说呢？
一样，
这不是好事吗？
一样的，北朝鲜对美国的威胁并不比其他的区域更低，或者说伊朗，对吧？那都是很小的地方。中国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多十几亿人，对吧？你把它变成一个北朝鲜或者巴西，不是那个古巴，美国就觉得世界太平了？我不这么认为。
对，他主要是其实就是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也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啊，四月份的时候，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突然在医疗设备上卡一手，这个实际上是最过分的一件事情，你知道
哪个？
在那个对那个时候，
口罩，
对啊，口罩还有呼吸机嘛，最后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将来真的是有一些紧缺资源的时候，那你是不是突然来个卡一下？我不给你造，我不给你弄，我说我很不开心。
我觉得其实在疫情早期，真的美国所有的医疗物资全部买空了，全送到中国了，这个是事实。
对对对，我口罩是我五月底才拿到第一个口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买到，我忘了。
这个是事实，这个有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现在还没有估计，因为人家想带也没有，就是没口罩，早就卖完了。
对对，而且那时候你还忘了吗？那时候所有超市里的口罩 ，Safeway 什么任何你能想象到的，
任何能想到的地方都没有，连呼吸那个医用的呼吸机都没有，全部卖完。
对，全部买了送回国了。那时候其实那个特朗普也没办法，
很多包机啊，很多包机，西雅图都包出去五六架包机。
对啊，他我觉得那时候把那种偏美国很偏的基本没中国人的地方他们也去
全部美国。
所以说、这个、
最后中国缓过气来又卡脖子，这个事情都是不要说了，但是
所以说这没办法，人家也忘不掉，对不对？你这个当然了，戴口罩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还不如那时候就其实就不管，真正的。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Mark Mayfield. Minneapolis remains a